非常感谢主，又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在海德堡敬拜他啊！在敬拜听神的话之前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敬爱主，感谢你，当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来敬拜你，听你要讲的话的时候，求主赐下一个领悟的灵，也保守孩子把主要我讲的话讲清楚，弟兄姐妹听进心里面，有生命改变，荣耀归给你，奉主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今天讲的题目是神给你和给我的人生蓝图啊。为什么我要强调给你还给我呢？因为上帝是给每一位认识他的人。那我这次讲这篇神的话，我也想用一些比较我个人从我信主到今天的一些例子，所以呢我就回想神给我一生的福气，所以我就把这题目是取成神给你还给我的人生蓝图。在看经文之前呢，我想请你想一想，你想想你小的时候，童年的时候，有没有什么梦想过？你想一想，当你小学的时候，你是什么梦想呢？对你人生有些什么的想法呢？那也许小朋友有些想，哎呀，将来我要成为一个老师，将来我要成为一个消防员，一个警察啊，或者是飞机师等等。你呢？你曾经有这个梦想吗？有实现吗？后来到了初中、高中，也许你的梦想有点改变了啊，你在想哦，也许将来我毕业。大学毕业工作，做个研究员，做个医生，做一个文学家，做个诗人，有吗？你想想看，你在初中高中的时候有这样想过吗？为你一生想过将来想要做什么吗？到了真的读大学了，留学了，就发现呢，很多时候你的梦想跟一些的想望不见得就能够实现，也许专业方面有些妥协，学了别的东西，别的专业，但也许呢，你很幸运，就如你所想的，就人生就迈进了。那也许到了大学，你也想到说，需要将来有一位爱我的伴侣，希望将来成家，希望将来也许毕业。有这个打算，有那个打算，也许想要回国，也想要留在德国，有想过吗？你的期盼有实现吗？很多时候人生只能走一条道路，很可能有很多你的想法想念构思不能实现，可人生还是只一条路要走，你走到今天了。也许你很幸运，你的梦想跟你的想法想念都达成心愿了，也毕业了，也工作了，有房子，有孩子，有车子，有妻子。有没有想到每天的生活好像又很无奈，好像每天过得都一样呢？有没有这种的感受呢？想想你一生，难道我们一生都这样过吗？我认识很多朋友跟我年龄层差不多了，其实一生都算是蛮成功了，想要得到什么都有了，定居在美国现在有儿有孙，可是看他们的每天生活都一样，陪陪孙子，到外面买点喜欢吃东西，慢慢身体也老化了然后呢去该想去旅行地方旅行过了，好像一生就这样子过了，难道就这样子吗？有没有想过上帝造你造我，让我们活在这世上，难道就这样子吗？不应该这样子哦。所以今天经文就分外对我们来讲很重要，很重要啊！我们想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读神的话， 然后我再跟各位讲讲这番话对我们的重要性。我们从提摩太后书第三章，你们有圣经吗？有没有经文打得出来啊？我们从第十五节念到第四章二节，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五节开始。好了，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？一二三。继续念到四章第二节。这段经文，很多时候我们刚信主的时候，牧师呢或者带领我们的主内的长辈呢都说圣经很重要，这边讲到圣经的重要性，的确是这段谈到圣经的重要性。可是你稍微看一看的时候呢，你发现这段更重要的一个主题是属神的人。圣经在这边只是一个媒介，一个工具，真正的重要的就是属神的人，因为这个工具会陪伴他的一生，以致他一生不一样。所以这一段呢，你可以分成三大段。第一，就是圣经带领我们成为神的孩子，被神生出来。第二段，讲到圣经成为是上帝使用的培育我们的工具，养育我们的工具，栽培我们的工具，以知道我们是完全预备。第三段，就讲到我们人生的目的，就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因为这个人生了结以后，我们每个人都要见神的面了。就是第四章开始的一二节提到这一点。那很多朋友有些主内的，有些主外的，看到我的时候，他都跟我说：“杨老师，你是个很幸运的人了，或者很幸福的人了，或者很蒙福的人了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这样说呢？”他说：“杨老师，你得到世界，也得到上帝。他说你算是一生在德国留学毕业了，到美国工作三十年，有一定的那个在属世的成果。”那现在你提早退休了，来到卡鲁成为在德国的一个传道人，一个宣教士，牧养卡鲁的那个教会，你也得到上帝了，所以你也得到世界，也得到神，是个非常幸福的人了。我就笑一笑，我说是啊，我是个蒙福的人。不过呢，是否一个人先把你该追求的全部追求完了，世界上你要享受的享受到了，世界上成功你达到了，你才奉献自己来服侍神吗？这些朋友谈这句话就有这个意味。我说不是这样子的，因为上帝呢，从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已经培育一个人，已知道这个人能够被他使用。所以这种的意念就是在这个经文当中很明确的写下来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在创世之先已经拣选我们了，这个我们不提了，大家都知道上帝计划永恒的，老早已经定了。所以呢， 对于我们人来说呢，我们真的认识上帝呢，在我们信主那一天，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就成为我们信主的一天，就是第一天。所以这边提到说，上帝要祝福我们的人生，就从我们认识主开始。所以这边十五节说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，有得救的智慧从圣经而来。那我想到呢，我在德国留学还不认识主，还觉得自己挺不错，还认为自己呢懂很多啊，自己很充足啊，各方面不需要有什么上帝。后来到了美国工作，有机会重看圣经，上帝打开我眼睛了，所以我就明白到什么是真正的智慧。所以我就回想当年我了解圣经以后，圣经的确给我有智慧做一个人生最重要的选择，就是接受耶稣做个人救主，成为上帝的孩子。所以这个智慧是从上帝来，这个智慧让我们做一个正确的人生抉择跟决定。你呢？你做了一个决定没有呢？没有的话好好再想，因为信主不信主更合理，更合情合理，更是我们应该要考虑的。要是你信了主，你有智慧吗？信了主智慧就从第二段呢啊开始了。我记得我信了主以后呢，我发现圣经既然是上帝的话，有智慧，我信了主当然好好要研读了。所以呢，十六节开始呢，就是我当年感觉对我很大的帮助的经文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当然这个指到是圣经源头，就是上帝，意思说圣经是没有错误的，永远不变的，是完全的真理，可以做任何其他事情的衡量的尺度。所以这个是上帝的源头。那可是呢，那个默示英文翻译成 God breathed， 就是说神吹一口气的意思。那我就更体会到，当我打开圣经看的时候呢，我要记得上帝是面对面跟我谈话，他的嘴巴讲出来有他的气向着我。所以呢，弟兄姐妹，我会建议你以后打开这本书，不要看成是一本书，不要看成是一篇文章，不要看成是一个故事，只看成是上帝面对面对你讲一番很重要的话。所以当年我明白这个道理，每次我打开圣经，尤其早年的时候信了主的时候，我知道上帝要跟我讲话了，所以有这个心理的准备非常非常重要。我就记得第二个重要的是，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欲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。有没有发现到这四个元素，圣经的功能都跟我们日常生活非常非常有密切的关系。意思说，当我当年打开圣经信了主没多久读的时候，我知道上帝对我讲话，而讲那番话呢跟我的生活息息相关，不会脱离我的生活的，有很有关系的。所以我每次读的时候呢，我都知道神今天要对我讲一些话，要给我很多的提醒，要给我很多的心里面他想要告诉我的话要告诉我。所以呢，有这两个心态呢，我想跟各位描述一下。信主头一个好几年的光阴，我就好好的来跟上帝接触。 我当年信主八十年代了啊、我就觉得光是圣经还很不懂，我就买了一本所谓祈祷本的 Study Bible， 当年我用的就这一本了。现在很进步了，不光是有各种的英文的 Study Bible， 还有很多中文翻译的 Study Bible。 所以各位，我会极力推荐你真的要买一本好好的，每天读读上帝的话。当年我就这样读，那现在呢，这本呢已经是经典的著作了啊，八十年代的很重要一本书，现在呢中文也有翻译了啊，这个是中文翻译啊。那我读的时候呢，就发现呢，上帝的确是每天跟我谈我过的生活，而且呢面对面跟我谈话。我就想给一些的例子来让各位了解一下当时我的心情跟学习到。所以呢，我头两年把圣经全部读了，每次我读的时候呢，发现上帝有些话真的是太宝贵了，对我的生活有太多的提醒了，我就把它写下来了。那句太爱那个所谓金句了啊，我不喜欢在外面买人家已经帮我安排好的金句自己来背，好像很死板了。可是呢，这个是我的跟神的互动的时候呢，一些经历我都把一些我爱心爱金句呢就写下来了，写了那么多了。所以呢，有空我要拿回来看，就回顾一下上帝跟我的那个交流。所以我呢，就今天稍微拿几句出来跟各位分享，就跟圣经的功能那四点呢有密切关系。那哪四点呢？就是寓教训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。至于教训，我就不在这个卡里面读了，我把它呢都打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。英文翻译成 teaching， 意思说有事情呢你不知道的，上帝告诉你就 teaching。 我们天生的人不认识上帝之前没想到的不知道的，一旦现在成为神的孩子了，他要亲口告诉我，所以这个是 teaching， 我不知道的上帝告诉我。那我都发现当我读圣经的时候呢，有些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上帝告诉我的呢？举个例啊，这边说你是我的仆人，求你赐我懂悟性，使我得知你的法度。有没有注意到，原来呢我们跟神互动的时候呢，要向神求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悟性。悟性是使到我们能够知道上帝的法度，意思说上帝的规律、上帝的律、上帝的话，就是圣经的意思。所以原来读圣经不是读一本普通的书，所以我看到这个经文我很喜欢。以后我每次呢，读到打开圣经的时候，我第一个向神祷告，就是主啊，求你赐给我悟性，以知道我知道你的法度。不是靠我自己的聪明，不是靠我的智慧，不是靠我的教育，是靠那我求神给我悟性。你有吗？你有这样向神求吗？以前我不知道，我看到以后呢，我要这样做。另外一个也是以前我没注意到的，他说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，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。注意了，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，因为呢信了主一段时候呢，觉得神的命令有些相当难守啊，很困难啊，要求很高啊，那以为说哎呀这个太难了，有时候有点矛盾啊，有点觉得自己哎真的没办法。可是有没有发现上帝那天就告诉我，你怎么能够遵行我的命令呢？你求我吧，我给你能力。所以呢，我看到这经文，看到这经文以后，读完上帝的话以后呢，我的结束祷告是什么呢？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叫我能够行出你给我的命令，行出你今天给我的吩咐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一个开始，求你让我的悟性真的明白，结束的时候，求你给我这个能力能够行出来。但我发现呢，我明白这个秘诀以后呢，神能够动工。 有些我以前什么不知道的呢？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觉得，哎呀，信主是很蒙福，我是有福的人，上帝会有很多福气等着给我。当时我想到什么福气呢？工作很顺利了，孩子长大了也很孝顺了，也都认识主啊，也都能够听父母的话，然后呢，妻子很爱我啊，然后呢，工作也顺利，有这个各方面呢，在教会服事呢也很好啊，有果效啊，这些都有福，的确都是一种福气啊。可是我发现，原来上帝告诉我，用他的话，福气不是停留在这些上面。什么是有福的人呢？我就特别注意了，原来上帝说，这样子的有福的人了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个人就有福了。那我发现，主啊，我要昼夜思想你的话，那加上当时我就开始写下的经文，写下来有时候拿出来再重看，就变成了有一个生活上的一个习惯呢，也都思想到神的话。我发现真的有很多的福气跟随我，你有吗？你有喜爱吗？神的话吗？有昼夜思想吗？那还有什么是有福人呢？原来圣经告诉我，有福人不是停留在我刚才所说的，原来这种是有福的人啊，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的人，这个人有福了。看起来觉得我已经信了主了，耶稣已经洗干净我所有过去现在将来的罪了，我是有福了，而不是那么简单。当我再仔细再看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是大卫讲的，是合神心意的人讲的。所以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呢，他有感叹，他说这个罪的得赦免其过，遮盖其罪，意思说上帝对我说，孩子，你信了主了，可是你常常还要犯罪，到我面前来让我赦免你，你是有福的人了。明白你什么？我都感受到我是有福的人，因为每天我做错事到神面前来跟他讲，他赦免了。所以这个是有福的人。那还有很多有福的，我今天就不再讲太多了，就点到即止了。就是说上帝有些话我不看的时候不知道，原来他有些话他告诉我，我才打开我的心知道更多上帝的事情。那还有一些事情我以前不知道的呢，这边以前我就总是觉得基督徒是神的孩子吗？得到神保护吗？不好事情不会发生吗？可是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这样子啊，不是这样子啊。一个基督徒，一个认识主的人，可以发生这些事情的。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，意思说好像是遭遇反常的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要是你今天真信主了，突然间有很严重的考验，很痛苦的经历，你不要觉得奇怪，不会觉得反常，因为上帝说这个不是反常的事。到底我们学什么功课呢？当然这个我们要单独跟神互动，看神的话了。不过我只是想要告诉各位，当年我看到这个的时候呢，神告诉我，一个基督徒很可能发生一些很不幸很难受的事情，成为我们的试炼。还有什么事情我以前不知道，打开神的话，神的 teaching， 神的教导会让我知道呢？这个也许你们看过了，可是我请你要注意到，魔鬼是存在的啊，这个大家知道。可是这个魔鬼呢，是介入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搅扰我们有丰富的生命的魔鬼。所以这个上帝告诉我，以前我刚信主，我知道上帝原来存在的，他爱我的，他要救我的，我信了。然后上帝继续告诉我，魔鬼存在的，而且很凶恶的，他会介入你的生命当中，每天的生命当中来破坏你的，破坏你跟上帝的关系，破坏你跟配偶的关系， 破坏你跟孩子跟父母的关系，破坏你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，破坏人跟人的关系，破坏你自己对事情的看法，你的心内心的深处。所以魔鬼很可怕，所以上帝给我们一个，当时给我一个很重要的秘诀良方来抵抗这些的抵挡，原来是顺服。这个也对我大开眼界，因为呢信主以后呢，我总是觉得顺服好像挺困难的。过去我喜欢做事情有些不合神心意，我又停止了，好像信了主呢还多了一些枷锁，有这种感受，好像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再做了。原来不是这样子，原来这个顺服是上帝告诉我，孩子，这个是我给你一个武器，你抵挡那个魔鬼的攻击，以这样人生你不会受到严重的迫害。所以这个是上帝告诉我的，所以这个就是上帝说圣经都是神所 呼出来的一口气，与教训我们是有益的。督责呢，英文翻成 rebuking 的意思说你想错了，你的观念错误了啊。教那个起先第一个是教训，就是说把真理告诉你。第二个督责就是说你所想的离开真理，不合乎真理啊，这告诉我很多事情想错了，错误观念，就这个意思啊。那我当我慢慢看神的话，我都发现呢，哦，有些我的观念是错，因为有时候呢，心里主一段连日，觉得好像很长时间没有看到神的作为，好像有时候甚至有时遇到一些困难，神都没有什么帮助，就开始有点怀疑，有点呢觉得奇怪，神在哪里啊？好像不存在啊，我没有看到神呢、啊。可是有一天我看到这句经文呢，神在提醒我，你没看到我吗？不是很清楚吗？在哪里啊？原来在这边说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可是呢，从耶稣身上你又看到神了。你看到耶稣就看到神了。那我每天都看到耶稣啊。当我翻开着圣经的时候呢，谈到耶稣对我讲的话，耶稣的反应，我就看到神了。我不要再说神你在哪里。所以从那天开始，我就更能有深度的了解到神每天陪伴我，他很具体的让我看到他。所以呢，从那天开始，我看到耶稣一生的时候呢，那个了解的程度跟以前又不一样，因为我看到是上帝。那还有什么神说我有错误观念呢？因为呢，很多时候我看到神有些话觉得有点太不合潮流了，或者是太高超了啊。举个例，比方说耶稣说人哪里右脸啊左脸，你就给他右脸打吧。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笨蛋才会做的事情。我在外面工作的时候一定要保护自己，可是我不了解上帝的话，当然。不过无论如何，上帝的话就上帝的话，永远不改，永远不变，出真实。那所以我看到这句话呢，神就问我一句，孩子，有谁做过我的 advisor， 我的谋士啊，我的 barat， 有谁？没有人。我需要你来告诉我，我讲的话行不通吗？就这个意思。你需要，我需要你来告诉我，我所讲的话行不通吗？在现在这个时代行不通吗？有谁做过我的谋士吗？那我重新要想想，看我看神的话是。所以他要纠正我某一些观念。有时候呢，遇到一些困难，上帝好像没有所帮助，有些很想得到的，神也没有给。那我在教会也开始服侍了，越来越多了，好像给了神很多很多很多了，所以上帝也没有给我一点点的小小的回报，就觉得有点郁闷了。当然不敢说神啊，我真的很憎恨你啊，不敢讲这句话。可是呢，心里面就有些情绪了。可是这句话纠正了我一些观念。上帝说：“孩子，有谁给了我先给我东西，以至于我要还他呢？我欠了你的吗？ 我有欠你吗？我欠了谁呢？我在看到神那句话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领悟了，以后就态度上改变了。上帝一个礼物都不给我的时候呢，他都没有欠我任何的东西，何况他给我那么多礼物呢，那不是更加应该感恩吗？所以这些就是有一些的情绪就表达我一些错误的想法跟观念，上帝要改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你打开圣经看的时候，你要这样看，你要了解到上帝对你的一些的督责啊。那这个大家都看过了这个经文，可是请你注意，感谢是在你将你所要的告诉神之先的，意思说你有很多东西想要神给你的，很多事情想要告诉神的，可在这个之前呢，你已经是充满感谢了。这个上帝告诉我，孩子啊，你在告诉我有很多东西你想要，还没给你之前，你一点感谢的心都没有，这个错误观念，错误态度。他说你到我面前都已经充满感谢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爱你的主宰，我是救你的主宰，我是为你受尽折腾以致到我们今天有生命的主宰，你就应该充满感谢了。你再这样心态来向我祈求，我当然会乐意垂听了。所以呢，又改变我一些的想法。所以你有感谢吗？恐怕有时候你都很愁苦，会觉得很多问题都没有解决，很多生活上的困难没有解决，如何感谢呢？可是上帝说这个需要改，你有我的话应该感谢。所以这个是所谓的督责那方面啊。那使人归正呢，就 correcting。 那当我在那么多的经文当中呢，我就选了一两个当时真的要纠正我的行为的啊。头两个是告诉你真理，告诉你错误的想法，那这个呢就改正你错误的做法，你的行为有错误了，要停止你的错误行为，就这个意思啊。那这句话呢对我挺管用，因为呢早年信的主呢还年轻嘛，在家里面有孩子的压力很大，工作压力很大，心情不好，有时候跟妻子都会有战力啊，有矛盾啊，有时候争执一下。那我记得每次争执以后呢，有时候很生气呢，半夜有时候我又开车出去了，撞死了算了，就冲出去，反正美国路也很大，就太生气了不能睡觉了，然后两人越讲越多矛盾。那我也不会说用手动手，可是呢动口已经讲都不能讲了，然后呢就自己虐待自己吧，我就开车出去。其实呢妻子知道我这样做不好，我心里面知道我这样做不好，可是曾几何时一争执的时候呢，你会做同样的事情，意思说一个愚蠢的事情呢，你做完又做，做完又做，做完又做。上帝那天跟我说，你就像条狗，你就像条狗，因为那条狗呢吐出来东西又脏又酸，又从胃里面跑出东西又把它吞进去，吐出来又吞进去，你就像那条狗了。很形象化啊，你晓得吗？这经文对我很大帮助。 Correct， 那我就赶快要停止我的错误行为。当然也不是说明天都完全百分百停止了，可是呢从有发生到很少发生，到后来呢就差不多不发生了。明白我意思吗？神要我们停止一些错误行为，要 correct 我们。那这个也是说话浮躁人如刀刺人。原来呢我在想呢，有时候跟配偶互动呢，虽然不动手，可是讲的话实在很难听，讲的话实在是很伤人。那后来呢我记得当年有一两次师母跟我说，你所讲的话好像刀这样刺到我，很这个很难受很伤。哎，当时还不觉得怎么样，后来我看到经文的时候呢，原来讲话不注意这个讲话，随随便便讲 一个愚蠢人讲的话呢，就像个刀来刺伤人一样那么厉害。所以上帝的话提醒我要停止，不要再拿刀子，要停止。所以神就借着他话改变我。他说反过来，要是你讲的话有恩慈有智慧的话，会医治一切受伤的人。愿意吗？弟兄姐妹，你会吗？我想问你，当你看圣经，有没有看到神要改变你一些错误行为呢？有没有注意到？还是你觉得你都没有错误行为呢？还是你有觉得不可能改？上帝说我能帮助你改，像刚才我跟大家分享那句神的话，他能够使我们遵守他的法度，他的命令。还有这个，神也改变我。因为呢，以前呢，总是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很成功嘛，无论读书、工作、研究、学业、教书、待人接物，都好像这些挺不错的。也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服事，很多人尊重我，都觉得好像自己很多想法都一定对。你想吗？这种很可怕，觉得自己都对的这种想法非常可怕。神要改变我。他就让我有一天看到一个经文，他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？这句话很重要，谁能知道你自己的过错呢？意思说我们眼睛长在往前看的方向，看不到自己的里面，只看到别人看得清清楚楚，看自己呢一点都不清楚。然后呢，大卫说愿你赦免我隐而未见的那个过错。大卫很聪明，所以这句话呢让我想起呢，很多时候对我最多讲一些我不想听的话是谁呢？当然是旁边的人了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朋友有些客气的，明明看到你做错讲错，他不告诉你，可是呢自己的旁边的伴侣呢，很多时候呢都很直接都讲。那早年的时候呢，还没信主的时候，觉得哎，他讲的全不错，完全不懂，只有我懂。信了主以后呢，哎，不是哦，这个是配偶要帮助我，要听一点点啊，好，也只是表面听一点点，没有听在心里面。好了，信主一段年日了，就发现呢，这经文提醒我了，开始我说哦，要留意一下哦，听哎，有几次他讲的也不错，有点道理啊，有点道理。可是呢大部分还觉得还是我对的多。可后来呢慢慢觉得谁能知道自己过失呢？因为有时候他说哎呀，你要喝咖啡太多了，你是不是讲到的牙齿还是有点咖啡颜色，哎，我看不到，他看到。有时候那个头发没有梳好，或者领子没有弄好，出去的时候男人也不看镜子，他说哎呀，你这样子跑出去怎么行，我看不到，他看到。我慢慢想，谁能知道自己过失呢？旁边那个人，跟你亲密的人最知道。所以现在呢，到了这个年日呢，四牧讲的话呢，我就开始洗耳恭听了。现在，并不是说他一定都对，可是我的心态已经对了。因为谁能知道你过失呢？没人跟你讲。所以哪一个人讲一些话令你最生气的，你要洗耳恭听。那我在教会当中呢，也有一两位呢曾经讲的话呢我很不喜欢听到。当年我很生气，还年轻嘛，信主没多久嘛，觉得哎，我做得不好，还是我做得不好，你什么都不懂。后来我再回头想，很多我要学的地方，谁能知道自己过失？感谢主，他要改变我错误的行为，教导人学艺。再分享两个经文呢，我就再往前走。教导人学艺就是 training in righteousness， 是说学习一些好的榜样啊，好的行为，记得吗？头两个是告诉你正确的观念，告诉你错误的观念。第二个是要纠正你错误的行为，而且给你一个正确的行为来效法啊。所以这个呢，像这句经文呢， 当年我信了没多久呢，我就觉得这个我要效法了哦。就是说，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呢，都从心里面做，从心里面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，这不是在人前做样子。那我就觉得，哎呀，这个我应该好好效法。所以呢，我在学校工作的时候，当教授嘛，有我的那个工作的。需要履行的很多任务啊，很多需要做的。那可是很多人呢，都是做很多表面功夫，反正教学嘛，随随便便教了就算了。因为呢，你要教得好，跟教得不好，那个工作量可以差很多倍的。啊，你关心的学生跟你不关心，只是照书再讲一次，工作量差很多的。那多了时间做什么呢？你要多去找钱。这个世界什么都讲钱呢，包括学校也是，多写一些的计划书，多去能够争取多点经费啊，然后你经费多也可以多请几个学生，多请个学生，多几个奴仆来帮助你，那你就可以呢，就更多的发表，更多发表的数字越高的时候呢，你升的机会越高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所以这个世界都这样子了。可是呢，我信了主了，我知道神呢要我做一个这个所谓。分别出来的教授啊，分别出来就说啊，不要同流合污了，你是神的孩子了，你要跟我一样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孩子，就说你是属于我了，不是属于这个世界了啊。所以你要做什么，好像为我做，不要为人做。所以我开始呢，花很多时间真的关心一些跟我做研究的学生，不光是关心他的学业，关心到他的人生的一些的遇到的困难。然后呢，教书呢，我要好好准备，那花的时间比较多了。然后呢，那我也一人24小时。那要是你这样的话，肯定很多别人做的事情你不能做那么多了。我的同事有很多工作7天，每天10几小时。他的论文数目呢，也许比我多2倍3倍啊。可是呢，我心里知道，我虽然说没有数字上没有他们那么多，其实质数上。我知道不会比他们差太多，因为很多发表你可以同样类似的改一改，就不同的杂志出现嘛，的数字要马上3倍2倍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有些学生呢做得很不错，你就给他为你效力多久一点点吧，让他晚一个学期才毕业吧，让他可以多发表2篇文章才毕业吧，不要那么快让他毕业。可是我不做这个事，他该毕业毕业。所以呢，我也要付出很多我的代价，可是我觉得这个值得，因为我心里知道，上帝喜欢这种的教授的孩子。那我在这个是教上帝要教我学效法好的榜样，可上帝没有亏待我。虽然我是这样做，到我要拿长约的时候呢，曾经遇到一些的困难啊。因为要求高高的，有很多的指数没有达到的时候呢，就有点呢，就有点困难了。可是呢，很奇妙，我的指数什么都好啊，这个研究结果、学生各方面都很好，就唯一钱不够，美国钱不够是一个很大的缺陷。那好奇怪，到我长约那一年，在前一年，在我们大学旁边开了一个新的研究中心，跟大学无关。里面做的专业研究呢，嘿，奇怪，这跟我做的专业有非常密切关系，所以有近水楼台的那个方便吧。然后呢，我去写一个计划书，马上就被接受了，就拿到一大笔经费。所以拿到手上的时候呢，那个长约就没有问题了。所以呢，从那个短期的约变成永久的约了，我就成为一个永久的教授了。到了升级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大的难关，从副教授成为正教授相当困难，不光是研究水准要足够，还要钱要拿很多。那我其他方面都做得很好，教学各方面研究发表都很多，唯一钱也是没有那么的，这个数字没有那么惊人了、可以马上就毫无顾虑的可以升级。可是好奇怪，当我到了我要升级那一年了，年数差不多了，在德州那个布什总统呢，就决定在德州建立一个非常大的物理实验室，就那个碰撞器 Super Collider， 就把那些那个那中子那个什么那个电子跟那个 那个 proton 就撞在一起，撞以后爆炸，爆炸以后物理学家马上打开眼睛来看，来看有些什么物理现象啊。这号称全世界最大的瑞士那个，瑞典瑞士那个，那时候欧洲更要大，那有一个很大的计划，那又是在我们大学没多远的一个地方，那我也写计划书，可是我计划书很简单，不用写多少就马上给我很多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之前呢有个印度工程师，他非常欣赏我所做的研究，都已经跟我一起互动了两三年了，到了计划书来的时候还不用写了，就给你钱了，对吧？所以不用怎么写计划书，就拿了一大笔钱。我的同事都很眼红，他说：“哎，你什么人？我们全部人都拿不到，你拿到。”所以呢，我的身为正教授根本是这个很容易不成任何问题。好奇怪，我升了正教授以后呢，到 Clinton 总统上任了，就把整个计划都砍掉。因为他不是德州去的吗？真的，这个 Little Rock 是 Arkansas， 所以呢，时局操控在神的手里，明白我的意思？我想讲的很简单，你尊重上帝的话，上帝必定会尊重你；你藐视上帝的话，上帝轻视，真的。所以我没有祈求，当年我在想，要是我按神的话做，永远副教授。我就认命，反正我要跟随主。可是上帝没有亏待，还没有亏待我。我准备长期来欧洲成为宣教士，62岁，我的同事全部做到70几岁，因为呢身体好，有收入很丰富，何必那么早退休呢？反正也稳定，少做一点也不会替你走，那就待到70几岁才退休，不是很好吗？回家没事做，反正。可是我62岁决定提早退休。因为我知道上帝有更美的工作要给我，那我叫做退休了。可是呢，没想到我退休第二年呢，我一两位同事觉得，哎，杨教授这样的退休应该给他荣誉，争取荣誉，说荣誉退休教授，他为我争取。我说没有没关系，我是因为呢，这个荣誉都是差不多过了70才有，因为这一生。效力给州政府的大学，可是我62就走了。可是呢，那个同事在争取当中呢，就去年呢告诉我：“哎，恭喜你呢，都全部批准，你就得到我跟其他的同事得到的，没有亏损任何一点点。”所以我在告诉各位，上帝告诉我，你要学好的榜样，还有这个，上帝要。有叫我学习个好的榜样，好的行为。什么榜样呢？这边提到说，我们常常要跟弟兄姐妹有互动的机会。那我们在德州教会的互动机会就是家庭小组嘛。我们家庭小组每周聚会的，每周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呢，做什么呢？当然是读神的话。给读神的话当中有很多交流，交流讲到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些什么作为啊，有些什么我做错什么做得好的，彼此分享神有些什么的带领啊，都在里面，天天彼此相助。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所以上帝告诉我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不要离开教会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不要因为人给你郁闷给你不高兴离开小组，离开教会，离开传递团体，不要。那曾经我服侍的时候，有时候遇到不高兴，刚信主那年呢，我曾经想，我离开教会算了，就做那么多，还被人骂，那我就走了，不来了。可是上帝告诉我，不应该这样子。所以这些都是当我看到上帝的话，知道他就面对面亲自向我讲他跟我讲的生活的话，很重要，纠正我的行为。纠正我的错误的观念。那这做上帝做的培育有什么重要呢？那最后谈到说重要性的最后了，都是有益的哈。这些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，这个是非常重要，这个是人生目的啊，弟兄姐妹，人生目的就是说行各样的善事。那注意各样就是 every 每一样，我觉得奇怪了， 三次那么多，每一样的做，你二十四小时每一分钟做，你做不完。很明显，原来呢，每一样善事意思指到呢，上帝安排不同的孩子，有他的旨意，要他一生当中做这一些的神的旨意的好的事情。所以善，这也神眼睛看起来为善的事，第一。第二是神为你量过，是他盼望你做的那种的善，不是说很难所有全部善事你都要碰，你不可能。而且第三个，那个善是什么呢？那个善呢，你往后看到呢，提到呢，上帝主耶稣会回来，会审判，啊，所以呢，保罗就告诉提摩太呢，要传道，传福音。原来那个善呢，更是指到呢，要把更多人带到上帝的面前，叫这些人也从不认识神，成为神的孩子。叫这些人从成为神的孩子呢，被神装备培育，以至到他们有一天也是被装备好了。所以这个完全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是完美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完全预备的意思说，就是一个很充分的被装备好，以至到上帝能够使用你，能够行出他的旨意在你身上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呢，我就跟很多弟兄姐妹跟朋友说，今天我现在住在德国，就在这个区域成为一个宣教士，照顾上帝的那个教会，跟上帝的羊，是上帝为我预备的，很早培育我，所以那个培育很重要。注意到这个培育不是个技术性的培育，不是一个知识性的培育，更是一个那个人的品格，对神的认识，对自己的认识，愿意让神改变的那种培育，那神就可以用了。所以这个是神给你的人生的目的。我想问你弟兄姐妹，你有想过这个吗？你有想过神要怎么用你吗？其实神很想用你们每一位啊，请你注意到这边呢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，在这四方面都是教导人，都是好的，都是有益的。叫属神的人，这个属神的人是单数的，而不是说所有信主人。他说 Man of God， 这个人原来神很重视你这个人。他很想用你，很想培育你，以照用你做他指定的旨意的事情。所以我是回头看那些朋友，那些弟兄姐妹说你是蛮有福的人，我点头了。可是这种有福不是像他想的那种，你得到世界以后呢，再来好好服侍主，所以你很有福了，不是。我是有福人，是因为从 day one 信主的第一天，上帝都培育我了，我在他的培育的里面，在他的家里面得到很多的训练，以至到今天我能够行出上帝给我的旨意了。我用这个小汽车来结束我的讲道。这部是我一到德州啊，就是德州大学教书了，三十多年前了，买的二手车子，还运气蛮好的，小小日本二手车子从来没怎么坏过，一直开了很多年了。那后来的儿子16岁了，在德州没有公共交通的，16岁可以开车，所以我儿子16岁他开始拿到执照了，很简单，在德州，他说要开车，那当然我们不能给他一部全新的车了。那我说你就开爸爸的那个老爷车，每天开10分钟就到学校，就只在市区里面很简单的道路，我给他开那个车。起先他不太愿意，他说哎呦这个车又丑又红色又老，这同学都笑我看到车子。可是后来想一看，有总比没有好。我说有你就拿这一部，你不拿就没有。他还是拿了。那可是拿了以后，他第一个要为这部车子的化妆是什么呢？当然是洗得干干净净，刷得干干净净了。那 最大的缺陷呢，就里面没有音响设备。哦，年轻人音响很重要啊，放一些 cassette， 当年是 cassette， 还没有 CD， 放一些音乐，他们觉得很兴奋的有音乐听，所以他说爸爸可不可以装个音响在里面啊？我说可以啊，你去找那个汽车零件店买一个音响回去。他说买一个相当高档的音乐，发现呢太高档以后呢，我老爷车装不进啊。因为一个那么老的车子，一个那么新的那个音响，根本就连动都不对，那个所有线都不对啊。可是买回来，他说爸爸可不可以一起装上去？我说好，我们就一起劳苦装上去。你想呢？我是读电机嘛，所以呢说不出我看得懂嘛，然后呢慢慢看清楚啊，可能动不对呢。我说儿子，跟我一起来买个锯子来锯动吧。去到那个洞呢，刚好可以放那个音响进去，螺丝钉可以装上去，然后呢，这所有线呢，各种颜色反正都要接得好，搞了好几天了才完成。每天都在德州很热的天气流汗，流了很多汗。你晓得这经历呢？我回头看，哎呀，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祝福，因为我很少跟我儿子一起来做一些这种的劳动。而这个劳动跟他有密切的关系，而这个劳动呢，他看到父亲了不起，因为他十六岁，很多不懂的事情我懂，很多电器东西他不懂的我懂啊。然后呢，在做完以后，他说：“哎，爸爸，你真的行，你真的了不起。”而且他感受到了爸爸对他的爱呀、啊。他看到我流汗流得好辛苦啊，然后呢搞了好几天啊，然后呢这个经历以后呢，他对他的车子非常自豪。不是车子本身就这么了不起，是因为爸爸的汗，爸爸的爱碰到这个车子。所以这个是我的车子后来终于要送给人了，不行了，我就送给一个墨西哥剪草的工人。他说：“爸爸，这个是我们两个的宝贝，要照一个照片。”他帮我照，把那个照下来，而且还把这个车子放在一个碑上面。他说：“爸爸，这个碑我送给你的礼物，这永远的纪念。”所以这个碑我很珍贵，留在车子上面。我想讲这个故事什么意思呢？上帝其实不需要你帮助他，上帝全能的。他传福音何必要你？他要建立教会何必要你？他要造就人何必要你？可是为什么上帝有一些的指定的旨意要你去行呢？因为他爱你，他想你跟他有密切的关系，他盼望你看到他是活的神，他盼望你看到他是对你有很爱的神。这种呢，见证我多得不得了了。我当我愿意早点退休，放下我的工作，来到这里，我看到这位神太活了，太真了，太爱了，是我的领受很多很多的福气。我再讲一两个，我就结束。最近来这边探望孩子长辈比较多，其中有个长辈呢，他的孩子觉得，哎呀，我爸爸不会信主，你说啊，还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也不来教会敬拜，然后跟他讲了也不没反应，所以他认为他爸爸不会信主。在他走的之前的大概三周吧，有一周他终于跑到教会来敬拜，哎，敬拜完以后他跟我谈话，我觉得哎呦，他很火热的样子，这整个人很有活力的样子。他讲：“哎呀，这个上帝真的很棒，即便呢，大家一起来啊、有很多爱心，怎么怎么。”他讲的话就是个基督徒的样子，就是说，好像很多信的主人都没有那么那个冲动。那么，我说：“哎呀，这上帝已经是在他身上工作，我看得出来。”所以我就马上打电话给那个姐妹说：“哎，姐妹，我要探访你的父亲啊，他要快回国了，他好像很被神感动，应该可以问他要不要信主。”他说：“哎呀，不要了，我爸爸不可能的了，又要买礼物回国，又这么排得满了，就啊，不用劳驾，杨老师你过来了。”可是我还是要过去，我说：“哎呀，给我机会吧，再问他吧。”啊，他果然叫我过去了。那天呢，在他走之前几天坐下来，我说：“你不要信主。”他要呀，我要信主。他那个想信主那个火热啊，那个热度啊，啊，让我都火热起来，你晓得吗？然后呢，最后呢，他女儿看到他信了主，他也火热起来。 为什么要看到神是活的？神是活的，是我自己的，是我每天的生活动力从哪里来？年纪大了，其实身体软弱，有的时候，这动力就是看到神是活的，所以我也活起来了。要看到那些碰到神的人呢，也活起来了。你看，你多有福气。这个就是神所说的，要你们完全预备好，行各样的善事。还有另外一个长辈啊，也是最近信主的。啊，他的女儿也是因为我的父亲母亲还离神很远了，以前来过多过几次了，一次都不愿意到教会，这次来呢，来了一两次也没有说很多，他说哎呀不会信主，可是有一次呢，那个长辈打电话问我，他说杨老师有圣经问题想问你，我说哎问啊，他说哎为什么耶稣说来到这世上呢，那个父女关系会疏离啊，会敌对啊，就他不明白这一点。我就跟他解释，不是啊，我们从孩子呢要要爱父母的啊，这一边只是讲到呢，一个人呢对耶稣接受不接受而成为一个大家的困难。哎，他就问我一个圣经问题，我就看得出来这个长辈开始思考到圣经可行。所以在他快走之前呢，我也跟你姐妹讲，哎，我要跟你的爸爸要谈谈了。他说：“哎呀，再安排时间吧，好像他们，就觉得他也许不会，那么快啊。那我都不能勉强。哎，可是很奇怪，他的妻子突然间生病了，在德国，老人家其中的生病就很担心了。哎呀，看德国医生话也讲不通，然后在这边又构成给孩子很多负担，所以呢，那天呢不能来教会，是因为妻子呢不能呼吸。那我马上从拜车跑去看他们两老，跟他们祷告，而发现呢，哦，他们问很多问题，啊，神灵准备他们。当天我们跟他讲到福音的问题，他们两个说，哎呀，我们想想看，我说没关系，想想看。后来发现呢，妻子是太严重了，就是要到医院要开刀又怎么样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两个人都信得住，看得出来他信得住以后呢，这愁容啊等担心都没有了，就活起来了，我也活起来了。弟兄姐妹，他的孩子看到真的是看到神的作为，他完全神的工作，他看得出来完全神的工作啊，这个是最珍贵。弟兄姐妹，你有一手的资料，一手的经历，看到神的工作吗？要没有的话，你要向神求。当你愿意被神使用的时候，你看到神，一手看到神的工作的机会会高很多很多，因为你愿意让神来使用你。不是说要等你完美神的使用，神一直培育你又使用你，培育你又使用你，使用你一生，一直到见耶稣的面。注意，耶稣是审判谁呢？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宰，意思说审判所有人。更具体的意思说，不光是不信主的人，更包括信主的人，他不审判。不要沦落到见神面的时候，神说：“孩子，你一生有没有让我使用？没有。为什么不让我使用？我没有被装备。你为什么不让我装备呢？哎，我不晓得怎么被装备。我不是给你圣经了吗？你没有看，到时候就哑口无言。我不是给你教会，给你团契可以去。”跟我有互动，我会给你弟兄姐妹来劝勉你们，我会给你有一些传道人在旁边讲神的话吗？弟兄姐妹，想一想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我想请你先为自己祷告，然后我结束祷告。 现在就非常感谢你，你的孩子都一个一个在你面前向你讲话祷告，求主听到你的耳当中，听在你的心里面，能完成他们的心愿，造就他们，使用他们。主，感谢你。我们把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交在主的手，求主继续改变我们，督责我们，使我们归正，以让我们做好准备，能够行各样的神看为美好的事。